中国是你的那个麦没有开上，
好的，感谢主，哎，问候弟兄姐妹，下午平安。
天，
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并不是特别长。加拉太书所处理的问题，所提到的，核心的问题，关于福音啊，也是极其重要的。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书的这封书信里面，从一开始的称呼啊，从一开始的这个进入正题的方式，跟其他的书信有所不同，啊，你会看到它没有固定的格式，不是没有，就是不像其他书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去称呼问安，而是直接就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啊，直接进入正题，没有感谢我的神，没有听见你们信心的事，是直接进入到，责备。啊，称呼我指出他们的问题来，那说明保罗在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呢，他有他的迫切感啊，甚至呢，他有愤怒，对于这个他所亲手建立的教会，现在却被另一个福音啊，另一个福音所迷惑啊，但另一个福音其实就不是福音了。他说有人混入教会。啊，告诉那些初信的加拉太的外邦人，相信耶稣是不够的，需要受割礼，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算完全。在加拉太书的1章6到8节，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保罗他里面的愤怒。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所以保罗很生气的去写信给他们，责备他们去从了别的福音。啊，这也是可以说是新约的最早的这种异端的这种记录啊，别的福音，别的福音，这个别的。是一个完全在质量上不同于他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啊，保罗称之为别的福音，说称他们为如果从了这别的福音，就是应当被咒诅的。被咒诅的意思就是从神的保护下排除，交给灭亡。啊，保罗在1章的8节、9节用了2次，他说就是我若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是不同的福音，我也应当被咒诅。所以保罗所说的是事实，也是真理。有福音的纯正比保罗本人的权威更重要。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扭曲了这个福音，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所以包含的教义核心，其实可以说是改动神学的核心啊。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和唯独基督。所以，我们可见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话题，所纠正的加拉太他们信仰中的问题，是极其关键的。这也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爱。加拉太教会的。加拉太的教会和加拉太教会的这个背景啊，那在神学界呢，关于加拉太教会，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啊，因为加拉太在历史上有两种，一个叫北加拉太，一个叫南加拉太。北加拉太主要是指到小亚细亚北部的传统的加拉太地区。 南加拉泰呢，是指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所经过的南部行省，比如说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两个加拉泰的这个加拉泰的解释呢，对于加拉泰到底是哪里的解释呢，会影响到这个加拉泰书信的确定，它写成的时间。北加拉泰论呢是认为这份书信写作的时间比较晚，是在主后的54到57年之间。保罗到底写给谁，并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保罗记载的保罗曾到访的记录较少。但是南加拉泰呢是，写作的时间就比较早了，就是主后的48年到49年。收信的群体，就是《使徒行传》13章到14章所提到的。那个部分的信徒，其实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改革中的学者多数是持南加拉泰论，以南加拉泰论为主，认为这封书信是保罗最早写成的书信，写于耶路撒冷会议，就是主后49年，在那个前后吧。它在历史上的神学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这是保罗第一次正面对抗加福音，与基督的这种异端。所以，关于保罗的这个写作啊，在他整个的书信里面，加拉太书信呢，其实是甚至早于这个罗马书信。那么，保罗的救恩论啊，或者因信称义的教导的整个的形成，你其实要了解它，你需要先读加拉太书，然后再读罗马书，这是这个优先次序，就会帮你清楚的去建立你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啊。但是现在对因信称义的，会有也在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论，比如说前那10年20年比较明显的叫保罗新观。但是保罗新观是我们不接受的啊，他对这个因信称义的解释，是一个是违背主流，也违背传统，他有他自己新的解释。但是你如果去听，他也有他的一个系统，支持他的这个保罗新观的经文。但保罗新观其实是把神的义，完全跟我们所领受的神的义做了很大的区分。并且呢，对于上帝的义呢，他更强调于上帝的信实啊。你从这个用词上和解释上，你看不出它的分别来。但是其实对于称义论啊，你如果重新的查考加拉太书加上罗马书，我们对于这个义还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义啊，披戴在。他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大家如果要建立自己对称义的教导的整全的理解，应当是从加拉太书开始，然后再读罗马书，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保罗在论述称义的这个教义上，他的一个整全的观点。加拉太书。里面攻击保罗的一群人是谁呢？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犹太主义者，他们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是外邦人，但是相信犹太教。他们攻击保罗，主要是针对保罗。他的教导上的几个方面吧，我可以这样给大家总结：一个是关于他们是不是要持守割礼，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在基督里面完全。他们认为，你即便是基督徒，你是外邦的信徒，你也应当受割礼，遵守律法，才能完全。第二个，他们是反对保罗的使徒权柄。他们认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原始的使徒。第三个是他们以顾全大局为由， 劝外邦人受割礼，啊，说你们若受割礼，犹太人就不会那么强烈的反对，你给他们传福音就更容易。所以6章12节，保罗说他们强迫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在肉体上夸口，免得他们因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整体的一个福音啊，另一种的这个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在恩典上加上别的东西啊，加上持守律法啊，加上人的行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另一个福音。他不是说耶稣没有用，而是说耶稣不够啊，需要加上律法的行为的合作。保罗回答是：你加上任何的东西，你都是失去了一切；你加上任何的东西，你都不是对福音的反对。所以，我们对加拉太书啊，就是新约整个的犹太教的信仰啊的背景有一个补充。犹太主义者，我们不能把他认为他是相信摩西的律法的。他们虽然以摩西的律法为，他们所宣称的对象，但是他们实际上持守的是那些文士所写成的犹太宗教的这个，不论是礼仪律还是这个民事律，他们所写成的那种米什拿，让人去遵守人，用人的传统、人的遗传废掉了其实摩西的律法。他们不是单纯的相信旧约的启示的信徒，他们拥有旧约的启示，但是他们更多的应该说是他们相信的是他们的文士对旧约启示的解读，而不是相信这个启示本身。当然，每种启示都会有一种解读，但是他们更多的其实是相信那些文士所编写的以人的遗传代替了摩西律法本身，所像我们今天来看，摩西律法最终把我们指向的是上帝，指向的是那个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而他们却使得这个律法变成了一个道德的律法，让人靠着行为遵守去得救的这样一个律法。在这里，我也希望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摩西的律法，它不是一个不能，你不能把摩西的律法等同于行为之约。行为之约是在堕落之前，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你遵守，你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吃，这是行为之约，你遵守就得救，你遵守就不至于沉沦。你不遵守的时候，你就沉沦，这叫行为之约。但是摩西的律法，它不属于行为之约。摩西的律法不是说你遵守就能得救，摩西的律法不是说你遵守了就得完全，因为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里面，摩西的律法的赐下，首先是基于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是主动的赐下他的律法。其次是摩西的律法是放在整个的救恩历史里面，放在整个的救赎的恩典当中的，就是律法在摩西的时代被赐下的目的，不是让人遵守，因为人遵守不了，是让人明白神的完全的公义，让人看见自己在上帝的圣洁面前的无能，而转向基督。而转向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所以摩西的律法啊，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行为之约啊，或者说摩西的约啊，或它依然是属于恩典之约的范畴，因为这个约把你引向基督。所以到第一世纪的犹太教，他所信的，他是要凭行为成得救，或者说要加上行为得救，啊，所以这是完全不能等同于摩西的律法教导给人，因为摩西的律法一定是把人引向基督的。 整卷书，我们看整卷书的结构。在加拉太书的一到二章，是保罗使徒的权柄，是神直接赋予的。保罗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不是别人传授的，而是神直接赋予的。所以保罗说：“我的福音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认可。”所以他要讲的是他的权威，他的使徒权威。保罗是唯一一个在12使徒之外，有被神拣选的，但是他依然符合使徒的特征，亲自见过耶稣。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基督之后，他后面其实3年的时间是在阿拉伯的旷野，所以保罗有特别神圣的启示，他没有。他没有特别详细的去讲这一段的经历啊，但是作为使徒的权柄，保罗也是经过差不多3年的这个训练啊，跟其他的使徒是一样，甚至他在他自己的书信里面多少的提到过，比如说自己曾被提到三层天上了这类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推测啊，保罗一定是经过。对基督的，受死复活，一种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上帝来把自己启示给他。所以保罗在强调自己的使徒身份的时候，他也是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使徒那里领受的，他不是说他眼睛看见以后，他就去找使徒了，他没有去。他就在阿拉伯旷野里面，去被上帝、耶稣基督直接的训练。在3章到4章呢，是保罗的这个因信称义，他对因信称义的论证，从亚伯拉罕律法的功能、律法与应许的关系，去论证旧约，他本身也是。靠信心而不是靠行为，旧约的称义都是靠信心而不是靠行为。最后在5章到6章讲自由的生活，属灵里面的自由、圣灵的果子、律法的成全。所以他要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而是在爱里面服侍圣灵，使我们活出律法的精义。意思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顺服律法，按着律法而活着。所以这三个段落的这个逻辑关系是先确定保罗传讲福音的权威，就是我们要相信保罗所传的，保罗传的是可靠的，他不是自己的福音，他跟其实使徒一样，但是他的源头跟使徒的源头也是一样的，然后证明这福音的内容是对的。再呢，就是显示这福音，这个真实的福音产生真实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依次来看这几段的内容。保罗在1章到2章里面，关于他的自传，其实是树立他作为使徒的权威。今天其实有的教会，他是对于安利牧师啦，对于安利长老啦，教会并不是特别的接受。有的教会觉得没有必要安利，有的人觉得我也没有必要练安利，我依然可以去执行，某些的职分。但你会看到保罗常常去捍卫他自己的权威，第一个是他不轻看神的呼召，如果神呼召成为这样，我就是要以这样的这个职分来回应神的呼召。其次是你成为这样。你有这样的呼召，你有这样的权威，你的讲，你的传讲，你所讲的福音是值得我们相信的，是有权威性的，不同意任何一个人去分享他自己的观点，分享他自己的感受，而是来自于圣灵的启示。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教会他，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他不要接受什么啊，按例做牧师啊，我已经在做牧师了啊，我在执行圣礼啊，我也在讲道，我不需要这个牧师的头衔啊。这一类的人要在这样的事上去反思，你是不是出于自己的骄傲，还是出于自己不要不看重上帝的这样的护照，还是出于你自己不想在这样的身份上尽责任？如果你意识到，如果你作为牧师，你的言语、你的行为都对别人产生影响的时候，你都需要有权威的去教导的时候，为你所教导的话语负责任的时候，那你就要意识到你需要啊有这个合宜的职分，你当为此负责。你也不要让你的会友把你当成一个，只是一个分享，意见、分享观点的。如果你是神的仆人，像保罗，他就要强调他的职分，就是说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是正确的，是合乎圣灵的，是合乎耶稣基督教导的。你们应当听见，并且明白和顺服。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一直要为他自己的职分而辩护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讲自己的话，他是在讲神的话。所以保罗对于自己身份的强调，他首先看到的是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他也自己也常常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我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不是说你会讨人恨，但是你首先要讨的是神的喜欢。保罗在整封书信里面也一直强调，他不是在寻求人的认可，他是基督的仆人，因此他可以说那些会得罪人但必须说的话。讲台最大的危机，不是讲道者讲错了，而是讲道者开始讨人喜欢，选那些会让会众觉得良好啊、感受舒服的经文，省略那些会引发不舒适的真理，修改那些会让人冒犯的神学立场。保罗说：“我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讲台上的人气，有的时候啊，不是信仰忠心不忠心的标志，也不是有没有圣灵恩膏的标志，而是你是不是忠于神的话语。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来证明他所传讲的福音是从神来的。所以1章的14节，他说：“我以前在犹太教里面的热情，我比本国的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说得很清楚，是我为我祖宗的遗传，而不是为上帝。他不是因为对犹太教失望而改信，成为基督徒，他是在最热心的状态下被耶稣基督对峙，啊，遇见基督被回转。他的整个的悔改的行动，其实是上帝直接的行动。所以他在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在讲我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看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啊，这是讲我是直接的受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3年之后才第一次见彼得，并且跟彼得在一起住了15天。他说我别的使徒都没有看见，只见主的兄弟雅各。所以保罗是在说，我所传讲的福音是神直接的启示。因此，这个犹太主义者说保罗的福音是不完整的，需要耶路撒冷权威来补全。这是对保罗的攻击。但是保罗是说，我不是来自于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因为我是来自于基督，我的权威跟耶路撒冷使徒的权威是同等的，我们并不矛盾。 在14年后，保罗才上到耶路撒冷，与那些为首的人，比如说雅各、彼得、约翰，私下去分享他所传的福音。结果是那些为首的，并没有加添什么给我。这是2章6节保罗所说的，并且他们右手相交，这是就是这个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他们对保罗的认可啊，一种正式的一个盟约的记号，承认双方彼此在同一个使命里面，在同一个福音里面，在同一个护照里面。所以彼得承认了保罗的福音，承认了他向外邦人的使命。所以这是保罗回应犹太主义者对保罗的攻击。第2章11节到21节的时候是，安提阿的当面对质，这也是在整封书信里面很戏剧化的一幕。他提到了他遇到了基法啊，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是大家应该也都听过的故事，就是彼得在安提阿。和外邦信徒一起吃饭，在五旬节之后，有几个人呢从雅各那里到来，彼得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因为他怕那粪隔里的人。彼得的问题不是吃什么，是怕谁？他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压力下，他用。自己的行为来宣告，其实外邦信徒是二等的信徒，我都不应该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所以保罗指责他，这是你另一种你在宣扬另一种福音的一个标志一样，所以保罗就当面甚至当众的去提醒，彼得说，就是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一直到2章21节，我不废掉神的恩典，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所以，即使是彼得，当他的行为背离的这个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也需要被纠正。真理是高于人际关系的，高于宗教的形式，高于任何和稀泥式的和谐。所以我们也看到啊，使徒，即便是使徒，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区分，使徒所写的圣经是无误的。我们讲圣经无误，是因为圣灵的保守。但是我们不会说使徒无误，使徒他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上不是完全人，他们依然也会有罪。但是在对于写启示末世圣经，让他们写圣经这段。他们是无误的，也不是他们所写的所有的书信都无误，只是他们所写的圣经，这个被圣灵所默示的、保守的这个圣经是无误的。有人是说，你的使徒是无误的你不能说使徒有误把使徒所做的一切都当成这个教导。有的时候，使徒所做的是警戒，就是他做了，但是我们不能做。比如说彼得做了一件事情。在2章的19节到21节是保罗对自己，自传的一个总结。他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在讲这个称义所带给他的一个生命的变化。我既然相信称义是耶稣白白赐给我的，那现在在我里面活着的，那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终极的依靠不再靠自己，而是靠基督。他知道他是爱我，基督是爱我，是为我舍己的。所以这是加拉太书保罗最深情的很有神学深度的一个表达。他把称义和爱连接起来，他把称义理解为上帝对他的爱，也体验到上帝对他的爱。 这是保罗的自传，我们该进入3章到第4章。加拉太书的3章4章是保罗从旧约来证明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的。其实，在中国的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受这个时代论神学的影响。他会说：“哦，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其实这些词汇本身就是时代论神学里面的词汇。但是保罗是要让我们看到，其实旧约不是律法时代，旧约依然是恩典时代。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行律法得救的，所以保罗用4个论证来证明亚伯拉罕的立证、律法的功能、应许与律法的关系，以及律法之下与恩典之下的一个对比，来让人理解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先于律法的。所以保罗质问这些加拉太人，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活化就像是一张海报一样贴在城墙上。保罗说：“十字架那么清楚了，你们还能受迷惑，真是奇怪。”然后他进入亚伯拉罕说：“犹太主义者这些最强的论据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常常强调你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但是保罗是说，你们对亚伯拉罕了解吗？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称义的？”加拉太书3章6节说：“引自于创世纪的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4章也用这个论证啊，只是加拉太书呢，它又相对简洁。他说亚伯拉罕在受割礼之前就已经因信称义了，这是在创世纪15章记载的。创世纪17章是这个受割礼，因此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按肉身受割礼，而是按信心。外邦人若因信称义，就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树林里面的后裔，所以保罗要论证的是，亚伯拉罕从来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行律法。然后保罗说：“你们凡是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若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什么意思呢？律法它会带来咒诅，因为律法要求完全的遵守，没有人能做到的时候，你就会承担那个没有遵守律法的结果，那个就是咒诅。所以基督他所做的其实是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指到基督，
这个
他
就关
承
不到
受了我们
折
当
扣，
受咒诅。基督不只是承受了咒诅，其实他也代替我们满足了对律法顺服的义。所以，耶稣其实是做了2个方面。耶稣并不是废掉律法，他是成全律法。意思就是说，他遵循了所有的律法。这也是代替我们。然后呢，我们没有遵循律法所带来的律法的咒诅，耶稣也替我们承担了。在3章的15节到25节，保罗一直要论述一件事情，就是应许。早于律法，应许早于律法，说人，当保罗用这个遗嘱的比喻说，人的遗嘱一旦生效，就不能废除，也不能修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会祝福万民，是神的承诺。在西乃山的律法颁布之后，这个应许并没有被废除。那律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它是在。其实，在3章的19到22节，保罗回答说：“律法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那等候蒙应许的后裔来到，律法 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什么是迅猛的师傅呢？在希罗文化里面，是指陪伴孩子上学的奴隶，负责看管孩子的品行，不是教学。就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迅猛的师傅的任务就结束了。所以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意思是他把人管着，让人认识自己的罪，把人引向基督，然后在基督到来之后，这个管理的功能就完成了。所以改革中对于这个律法的用途呢，主要是有三种啊。第一个是约束社会中的罪恶，其次是教导使人认识罪，啊，引向基督，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迅猛的师傅的用法。第三呢是规范，对于与重生的信徒提供生活的标准指导，让你按照这个律法去活着，但是你不是因为按着律法而得这个救恩的。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主要是针对它的第二种用途，保罗给出解释：律法是使人知罪，不是使人称义。在4章的1到11节，保罗要用未成年的继承人的比喻，在律法之下，他讲人像未成年的孩子。虽是财产的继承人，却仍处于迅猛师傅的管束之下。但是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律法的管束时期结束了，信徒就成为了完整的、有完整权利的儿子。所以4章6节说：“你们既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隶，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啊，这是一个与上帝的关系的转变，与基督的灵里面的这个联合所带来的一种，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子，然后我们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身份来领受福分。所以在4章的9节到11节是一个反讽，他说：“但如今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隶呢？做奴仆呢？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就是指到他们信主之前所崇拜的那种异教的规条。保罗把犹太律法主义与异教的这个仪式在这里其实划到同一类，两者都是奴仆的形式。”都是不自由的啊！其实你看，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可以归类到这个行为宗教，就大家都想是靠行为来博取上天的青睐。所以保罗说，你们不应当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认识里面，因为你们已经不是奴仆了。在4章的21节到31节，保罗依然用旧约的这个神学的类比来论证撒拉自由的女人这个她所代表神的应许，代表属天的耶路撒冷，代表因信得生的信徒和夏甲的对比。夏甲就代表西乃山的律法，代表属地的耶路撒冷，代表靠肉身行为的后裔。他说：“我们不是使女的女儿，我们是自由妇人的儿女。”当然，这是保罗的这种类比我们叫象征。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解经神学当中，我们除了圣经当中使用的这个直接保罗解释的。保罗使用这个来解释圣经的，我们会采用；其他的，我们不要轻易的用这种，类比，或者象征来解释旧约的，礼仪律也好，律法也好。这是我们的一个释经原则，因为这是保罗这么解释的，是因为保罗有神圣启示。但是人如果去把旧约所有的东西以这种类， typology 啊这种类比象征的手法去解释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因为你很容易把人自己的想象力融入其中，但是那并不是神的意思。最后在5章到第6章，他在结束自己神学论证的时候，保罗就进入实践，讲真正的恩典是让人自由的。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站立的稳这个词的意思是在阵地上坚守不退啊，它是一个军事用语。你需要靠着基督所赐给你的自由。让你不被摇动，也不被打败，更不应该回到你原来的那个枷锁里面。5章的2到3节，保罗直接的警告：若受割礼，基督与你们毫无益处了。他不是在反对割礼本身，而是若受割礼成为称义的一部分，就是在宣告耶稣自己的救恩。不够，他所付上的代价不够，还需要加上律法的行为。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的另一个福音，它不是完全的否定基督，它是否定一部分，50%的恩典加50%的律法。所以保罗是对这样的一点的对福音的扭曲都不能容忍的。唯独基督啊，唯独神的荣耀。5章13节对自由的正面定义是说：你们这个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自由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蒙召去服侍人。自由的结果是你愿意谦卑下来，效法基督去服侍人，如同基督他自己降卑去服侍一样。所以基督是自由的。5章14节也用一句话总结律法说：“因为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不是因靠律法称义得自由，但自由的目的是真正的从内心活出对律法的精义，就是爱。所以换一句话说，你看摩西的律法，你读旧约，甚至新约整本圣经里面所有对于基督徒的，教导，律法的教导的核心是爱，爱神和爱人如己。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是强调你啊，你必须这么做，就像我之前讲的，你不是说，我自己，遵循这个律法的原因。是因为啊，是教会让我这么遵行，而是你自己里面有对神的爱所产生的对这个律法的遵行。你在祷告会也好，主日聚会也好，想来教会不是因为啊，是那个牧师教导说不聚会是犯罪，我不聚会的话呢，我会得到神的这个管教或者刑罚，我为了躲避这个而来教会。而真正的自由是你。看到这个聚会是一种你对上帝以及对人的爱的表达，啊，你被上帝爱了，你也愿意来爱上帝和他的教会，所以你自己就愿意来到神的团契里面。所以这所有的律法的背后都是爱。所以当你在教会发现有些罪发生的时候，对，就是一些违背律法的行为发生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去纠正他的某些行为。好，我们停圣餐。好，我们逐出教会。你并没有处理他里面其实对上帝最开始的那个冒犯，其实从一开始他就不相信神的爱，一开始他里面也就没有了对神的爱，而这可能是你在处理教会当中，你看到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你应该去寻找的他的里面的问题到底在哪里。5章16节到26节是 肉体的情欲与生灵同行。整封书信最后的这个落脚点也是，你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要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保罗在这里把这个肉体和圣灵描述为两种对立的力量。他说：“你是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两个彼此为敌。你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在19节到21节的，他所列出的一系列的情欲的事情啊，我们都可以一一对照啊：奸淫、污秽、邪荡、嫉妒、恼怒、纷争、结党。这些其实都是对教会关系的一种破坏，结党了、纷争了、分门别类了，而犹太主义者正在教会里面制造分裂与结党，啊，这都是属情欲的，你里面有骄傲，你里面有很强的这种私欲，才会带出这种的生命来。对任何的教会的分裂啊，有的时候在今天要特别的小心的去分辨，是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欲，还是出于真正教会的圣洁？我们不害怕教会的某种形式下的一种分开，但是我们要分辨，有的分开是分别出来，有的分开是人的私欲挑动的结果。加拉太书整段书信的最后呢，是25章22节到23节，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段落，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意思是，圣灵在你里面所带出来的这种生命的一种特质，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只要你该做的是符合着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的这些特点，那你就该做。在这个经文本身，这个果子是一个单数，啊，这不是圣灵九果，啊，不是圣灵结了9个果子，而是圣灵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产生的整体性的生命的转化。换句话说，不是说哦，我的生命是仁爱，我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忍耐，他的生命是信实，他的生命是温柔。保罗是在说，你一个真正的回转的基督徒，你的生命里面就应当有着这样的果子，啊，有仁爱，有喜乐，有仁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圣灵若在我们里面，他必然会流露出这样的生命的品质。5章25节。啊，一个经典的句子：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靠圣灵得生和靠圣灵行事是两个不同的词。得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行事是持续的选择。保罗是在说，你们已经靠圣灵得生了，你们现在每天选择的，其实就是不断的去靠着圣灵去活着，靠着圣灵去过每天的生活。啊，圣灵会在你的具体的每一个处境里面来引导你的行动。第6章就是作为教会的这个圣约群体的自由的一个见证啊，他鼓励真正的自由不应当是自私的，而是彼此担当的啊。你们中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所以你会看到保罗的这个教会论，很强调你个人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你不会完全的孤立于自己，于教会之外，也不应该认为自己的罪和问题不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保罗就是说，你第一，你离不开教会，因为你软弱的时候需要有人去劝勉你、扶持你；第二，你不能认为你自己的罪只是你在你自己的身上。他说，你可能你的罪可能会引诱别人。所以，一个教会的生命就是一个实际上属灵生命的操练，而这个词就叫做互相担当。啊，你会看到真正的自由一定是 把自己放在一个次序当中，而这个次序不是一种不在乎别人的次序，而是跟别人达成一种合一的一种相互服侍的这种自由。因为一个人有自由吗？那当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大声的讲话的时候，那我必然会影响别人。那我真正的自由是我能讲话，但是我又按着次序讲话，我又不影响别人。你怎样不影响别人呢？你彼此承担。他说："这个，圣经说，当你彼此承担的时候，也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什么是基督的律法？不是摩西的这个613条，而是神所说的'你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我赐给你的新的命令。什么叫新命令呢？这个新的命令是指到。"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彼此相爱。就神的那种舍己的，爱，那种不是单看自己，开始愿意去服侍别人的这份爱。所以你一切的律法，它的本质是告诉我们，或者说一个爱的一个形式。那我们遵循律法的动机就是因为我们爱神和爱人，所以保罗把这个落脚点放在了十字架上，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指出，犹太人所夸口的割礼，犹太人所夸口的对这个律法的遵行，其实在十字架面前什么都不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保罗特别是在他自己的神学里面，他提到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与神敌对的一个体系，它的价值观、它的荣耀观、它对成功与失败的定义，完全是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露出来的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要做一个英雄主义者，我们乃是做一个跟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耶稣走到终点的人，走到在永恒当中跟随他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又将特别小心我们里面的那种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人服侍，就我能服侍。你如果是因此而走上的服饰，这是你要在神面前极其小心的，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悲情式的英雄主义。但是耶稣他走向十字架也不是这样，他都是一种很谦卑、很被这个世界抛弃。这十字架它本身带来的是一种自己的无力，而不是自己的才能。所以保罗所说，通过十字架，我与这个体系的关系已经死了。通过十字架呢，我已经完全跟这个世界的对于成功与失败的定义，完全的这个颠覆，被颠覆了。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不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定义。第6章15节加拉太书的一个总结就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要做新造的人。一切的争论，割礼还是不割礼，律法还是恩典，在十字架面前，就是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并不是来回答他们啊，我到底受割礼还是不受割礼，而是你对于这个割礼本身的认识。你受了割礼，并不是说明你比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更圣洁。你受了割礼，也不能说你自己在救恩上就更有，比别人更做得更好。 就像今天我们看以色列也是一样。以色列，今天基督徒应当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不是支持现在这个以色列，而是因为神的应许。神这么说了，神说你们要传福音给那迷失的羊。啊，先到这个 the house of Israel，就是先到以色列的家。神对以色列的定义很清楚，以色列就是迷失的羊。今天你看到了以色列依然有很多人在迷失。那最近我有关注一位犹太基督徒啊，他也是一个像是一个千禧年观啊，他也常常分享，其实你们不用看我们，我们不好，以色列人不怎么好，问题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才自己的拣选，我们里面总是有一种倾向，哦，这个以色列人必须好像各方面都好啊，我们听不了别人说以色列的坏话，好像这个以色列他被神拣选的原因是因为他好，但是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号称华人是仅次于这个犹太人，很聪明啊，很勤奋。这些都不是上帝青睐你的原因，上帝青睐你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出于自己的旨意去拣选犹太人，啊，拣选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好，恰恰是因为你有罪。所以加拉太书整个最后是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他自己甘心乐意降卑所成就的。这个恩典里面，加拉太书对可以说是改革宗神学最直接的圣经的根据，就是五个维度：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我们可以说是一章的8到9节，唯独信心呢，2章的16节，包括3章的11节，3章24节，然后唯独恩典。三章，唯独恩典就是二章的21节，包括4章的4到5节，唯独基督在2章的20节，3章的13节，3章的28节，你们都是基督耶稣里的人，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是属基督的，最后是唯独神的荣耀。1章10节，我是讨神的喜欢还是讨人的喜欢？6章的14节，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马丁路德在被教会的官员审判的时候，面对这个要求，让他放弃对加拉太书的解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说除非圣经。或者清晰的理性的证明我错了，我不能撤回任何我所写的东西和我所教的内容，因为违背良知既不安全也不正直。我的良知乃是被神的话语所束缚。上帝怜悯我，阿门。所以加拉太书可以说在宗教改革当中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加拉太书里面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也是我们信仰的，基要信仰的一个基础。愿我们也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也被这样的教导啊，被这样的恩典感动和激励，继续活出一个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又唯独恩典，这样的生命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一次借着加拉太书，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因信称义。主啊，也愿你借着这宝贵的恩典，也兼顾我们中间每一位肢体，不论我们现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面对什么样的难处，都愿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靠着十字架得救， 也让我们效法十字架的生命，也在这样十字架的形式啊，这样的侍奉，这样的生活的方式里面来见证这十字架的真理。主愿你继续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释放，你也叫我们得了自由。愿你使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啊，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我们一同起立，以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崇拜。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